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3,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就是工长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那是日月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大家一块学习神的手如何在历史当中成就他的工作。当然，神主要的工作是透过教会带来整个世界的祝福。今天，神也要在你跟我的身上，透过我们的努力， 透过我们的全羊，透过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把福音好好的传扬出去。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23课了。在全部的课程当中，我们总共有30课。在以往的日子里头，我们都把每一课的内容呢，印刷成一些小册子。所以盼望你可以来信，索取。那将来呢？ 其他的课程呢，我们也是同样的这样做的，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邀请你写信给我。那么不单止我可以把我的讲义送给您，另外的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在书信上有来往，有交通。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告诉我，我也可以把我的需要告诉你。我们大家彼此带到的时候呢，在主里头就好像亲人一样的亲切了。我深深的相信， 主耶稣要听您的祷告，也要听我的祷告，要听您那边的整个教会的祷告，也要听我这边整个教会的祷告，以至于成就神自己的工作。我深深的相信，更多的祷告，更多信徒的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一定更加的增加，而且呢，神的工作一定越来越得胜。今天我们看见，在空中有一个战争， 就是属灵的战争，就是魔鬼与神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属灵的战争，它的胜利就在我们的身上。在上一课，就是22课里头，我们也继续的讲到1700年到1800年宗教战争30年之后的那个情况。 那个情况呢，本来是整个的国家社会跟教会最低潮的时间，因为经过了30年的战争，大家都非常的疲乏。对于属灵的事，对于教会的真理，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已经觉得有一些厌烦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发生，就在这1000年当中，这100年当中，对不起啊，在这100年当中，神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兴起了很多的复兴，于是乎我们称这1700年到1800这100年当中的时间呢，叫它做教会普世复兴的一个运动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上一课里头呢，我特别的在德国、英国跟北美洲里头 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当时神所兴起的一些工作当中有一个特色。第一呢，就是人开始追求一个敬虔运动，就是说呢，人开始过一个干净的、圣洁的、亲近神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人所追求的就是努力的在神的面前悔改、 祷告、查考圣经、研究真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因此呢，
各地方都同时发生了许多的群体归主、群体悔改的现象。就是说，神的工作超越了人的思想，超越了人的教训，超越了人的想法，以至于进入什么呢？进入整个的世界，同时发生在欧洲、美洲，甚至于在亚洲也可以发生。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普世的复兴，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了那个敬虔的生活，经过了对圣经的研究之后，人对灵魂的心，人对灵魂的爱心大大的发展出来，于是乎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国家差派他们的宣教士往整个普世、整个世界当中宣扬主耶稣的真道。所以呢，那个复兴其实是一个普世性的复兴，不单只在欧洲，不单只在美洲，而且呢，影响到整个的世界，非洲、亚洲、澳洲。今天我们也在那个复兴的影响之下，所以让我们起来好好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吧。今天我们继续在这100年当中它的最后一课里头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海外宣教大运动。什么叫做海外宣教大运动？就是当圣灵在人的心里头感动的时候，人就开始看见福音是为整个世界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待在自己的国土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区域当中，我们应该把福音往外传，到海外去，到海外去。于是乎，很多的欧洲人跑到亚洲来，跑到非洲来，很多的美洲人也跑到亚洲、澳洲、非洲，那许多不是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跑到中美洲，跑到南美洲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努力的向外宣传。啊，这就叫做海外宣教大运动。但是在这个海外宣教的运动当中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刚刚好跟殖民主义呢同时间，因此呢就发生了一些相反的作用。虽然这个殖民主义呢的运动呢是政治性的，而宣教运动呢是宗教性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好像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宣教运动呢带有一点的政治色彩。所以直到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本土上面，仍然有许多人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他们所使用的一种的工具啊，直到今天仍然有这种的观念，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实际上也是当时因为那个殖民主义跟宣教运动他们联合在一块同时发生所产生的一个不正确的印象。第二，就是当时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就是复兴之前的那个宣教的历史大概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应该呢对它有一个认识。第三呢，就是复兴带来的那个宣教运动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啊，他当时的行动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们待会儿呢要在这一个课程当中跟大家呢有一个深入研究的时候。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殖民主义跟宣教运动啊，为什么在那个1700年到1800年之间会发生了殖民主义呢？原来在欧洲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有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就是工业改革运动。什么叫做工业改革运动呢？就是说在用机械的那种工业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工业开始发达。那么既然如此呢，工业改革运动发生了，国家的出产增加了，于是乎就要需要一些地方呢去买这些国家的产品，那于是乎贸易就增加了，贸易增加呢，那么需要找一些市场，于是乎呢就跑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了。 所以当时呢，整个欧洲的国家，最著名的就是英国、法国等等，他们呢就开始往外跑，到亚洲去，到非洲去，找世界的市场，开始呢就移民主义就是如此产生的。但是又因为当时呢，宣教运动也是同时发生的，于是乎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要到亚洲去，要到非洲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必须呢要跟这些殖民主义的那些商船啦，或者甚至于军队呢，他们联合在一块才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所以所受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举一个例子，当时到中国来的英国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当时到中国来的很多的宣教士，比如说内地会的宣教士戴德生他们等等，他们真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中国，但是他们到中国来必须要坐那个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才可以到中国来，甚至于当时在他们之前的一些宣教士，无论是英国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也要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批准才可以到中国来，因为呢那个航线是他们的，那个贸易线是他们的，那些商船也是他们的，所以甚至于当时有一些宣教士呢是加入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做他的职员的。所以当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说他们跟那个东印度公司呢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呢那个宣教士他们所宣扬的耶稣基督的真理是跟那个殖民主义呢挂了钩，以至于呢做买卖呢是那个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已，所以呢在中国的内陆里头，在中国大陆当中，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受了很大的拦阻，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起来把这种观念改变过来，让人家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确是真神，的确是有他自己的工作的，那么让我们整个的国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得到救恩，也因为这个救恩的缘故，我们的整个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无论在属灵方面，无论在身体方面，无论在其他各方面，都有神特别的祝福。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呢必须在这个第一点上呢跟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那么然后呢待会儿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呢那个宣教工作它的那个内容方面。盼望你可以把纸预备好，把笔也预备好，把刚才所听见的把它记下来，待会儿我们回来你继续的做笔记，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已经预备好你的纸跟笔，把刚才所听见的都写下来。刚才呢，我们谈到殖民主义跟宣教的工作，他们之间好像挂了钩，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并不像帝国主义一样要侵略人家，要欺负人家，我们看见的却是带来美好的救恩。但是因为他们的是同时发生的，又因为英国人在这个东印度公司里头，他控制了那个东西来往的那个交通的干线，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呢必须通过这个公司呢才可以到中国来，那么因此呢让中国人呢在印象当中呢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特别是那个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印象。所以呢，我盼望 今天你跟我可以一起来好好的读经祷告，让人家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中国人的救主啊，好让他们也可以相信耶稣得到救恩。好，现在我讲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些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给我们中国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跟仔细的思想，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来到底给我们中国有些什么的影响？除了救恩之外，除了建立许多的教会之外，除了在教会里头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人心，以至于整个的国家的道德水准会改变，会提高，而且人的生活会洁净，会干净，而且物质方面也因此可以得到丰富之外，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看见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这些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呢，就广设学校。大家要知道，从前在我们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沿海的大的城市里头，很多的大学他们开始设立的时候呢，都是教会的学校。比如说北京的燕京大学，它就是呢教会的学校啊，当时上海的沪江大学了啊等等，都是呢教会学校。广州的岭南大学也是非常著名的。我们就看见呢，宣教士不单只把救恩带来，而且呢在基本上给我们的国家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是要感谢主的一件事。第二呢，就是不单只照顾人的头脑方面的造就，就是学校了，而且呢把西方的技术了、科学了透过这些教育的机构呢带来。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把医疗的技术也带到东方来。于是乎很多的医院被建立，我们看见呢在各大城当中呢都差不多呢有教会的医院，这对中国人有一个基本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很多的设备啊，很多的设备带过来影响我们整个的国家在教育方面呢，在身体的医疗方面呢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的一点呢，就是这些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呢不单只是带来西方的好的地方，而且呢也把西方的在教会里头的那种观念带过来。比如说当时中国的风俗方面呢，女人是缠脚的，就是小脚的小腿的运动啊，在整个的中国当中呢都有这种女子缠脚的这种风俗。但是当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呢，就把这种残忍的风俗呢把它更改了。所以呢就有放逐运动，就是在教会里头开始的。这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中国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呢一夫多妻制，就是很多人喜欢纳妾的。那么当西方的道德水准到这个地方来，就根据圣经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就是说神设立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二人要成为一体，一直到老，一直要到离开世界，这是神的心意，让人要过一个干净的婚姻的生活，让人建立一个干净的家庭制度。那这许多的制度呢，影响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社会。特别在士大夫当中呢，人开始觉得哦，原来西方的耶稣教，就是信耶稣的教会，这些人他们所带来的其实是一些好东西，不单只在科技方面改进了我们的国家，而且在道德方面、风俗方面都改进了我们的国家。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教会历史的原因。我们不研究教会历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享受这许多的好处，原来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拆派了西方的弟兄姊妹，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到我们中国来影响我们，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整个的宣教运动让我们站在神的地位上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原来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圣灵里头所做的事情。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的历史跟他的背景好不好。请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头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他向他的众门徒显现之后，他就升到天上了。但是他最后对门徒们讲了几句话，这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几句话里头告诉我们，最低限度有三件事发生。第一，你们必须得到圣灵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被建立了，所以教会以后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得到复兴，我们放胆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把救恩给他们分享，这种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圣灵的工作。第三，那么我们传扬这个福音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看见有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地方是犹太全地，第三个地方是撒玛利亚，第四个地方是地极。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那个圈子往犹太全地，再往外走到撒玛利亚啊，然后再往外走，走到外邦人之地，直到地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可以把它写一写。第一个呢，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个箭嘴，这个箭嘴带来教会的复兴，然后再一个箭嘴带来普世宣教。换句话说，因为圣灵降临的缘故，圣灵的工作的缘故，我们现在直到全世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宣教工作了，这就是普世海外宣教运动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也应该负起的一个工作。我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不单只可以差派我们自己的宣教的人员到我们整个的中国其他的省县城里头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同时神赐给我们机会越过了国界啊，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俄国去，传到欧洲去，传到非洲去，传到美洲去。但愿主这样使用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普世宣教的运动上占有一席的地位。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复兴运动跟宣教运动呢做一个总结了。在这个地方有五点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复兴运动，就是说在本地里头圣灵工作之后，信徒大大的得到复兴。复兴运动之后，他们是怎么样有那个海外宣教的帮助的啊？这里头有五点。第一，圣灵在各地的教会当中广泛的兴起了这个宣教的感动啊。当时呢，当然所指的教会呢，就是主要是指欧洲了啊。整个的欧洲很多的地方上的教会啊，被圣灵感动之后呢，于是乎就有一个感动，要往外跑。跑到美洲去，跑到亚洲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传给他们。第二，就是当时圣灵工作的时候呢，每一个信徒，绝大部分的信徒，他们都非常的注重自己的重生得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今天都是在主耶稣里头重生得救的人，既然如此， 这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激励我们要把这个好处跟其他人分享。第三，就是教会经过了复兴之后，注重圣经的教导。既然注重圣经的教导，就深入的研经；既然深入的研经，就深入的教导其他的信徒。信徒得到教导之后，他们就努力的遵行在他们的生活上。那么还有一点呢，第四点呢，就是教会不单只注意人的重生得救的机会，而且呢，也注意圣经的教导之外呢，更加注意呢社会上的服务，就是说开始设立学校啦，开始设立医院啦，开始设立很多的机构啊，服务整个的社会啊，不单只是影响，而且是脚踏实地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处带到整个的社会里头来，因为道德被提高了，因为人的心意比从前正确了，于是乎就关怀其他的人，周围的人的需要，于是乎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医院被设立了，这是社会的服务。那第五点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兴起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比如说教会当中有学生工作啦，啊，有主日学啦，有青年工作啦，有妇女工作啦，有老年人工作啦，等等，很多不同的那个活动在教会里头举行，而且也有儿童的教育了等等。那么影响社会呢，就比如说解放奴隶的运动啦，啊，也有在整个国家的法律上影响整个的国家啊，不许有犯奸淫的那个犯罪啦，也不许有其他的那个抵挡神的也抵挡人的犯罪的行为了。那么在国家的法律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好，这五点呢，就是把整个的复兴的运动呢做一个总结，它是怎么样影响宣教的。好，我再讲一次啊。第一，就是圣灵在各地的教会当中同时的广泛的兴起了很多宣教的感动，就是让他们看见外边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的需要。第二呢，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有一个重生得救的机会啊，让他们注重重生得救的那个经历。在整个的教会里头呢，也注重这个圣经的教导，在社会里头也注重社会的服务。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其他不同方式的工作在整个教会里头推动，影响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在这一百年当中，很多的差会被建立，很多的宣教士被派到整个的世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呢，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在主里头以读经祷告默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为他自己把福音带到整个的世界。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这么样深入的研究这个宣教运动，但愿主祝福你，再见。